你想想看，等到了耶路撒冷，他同样要人庆祝他的生日，结果他就把猪血呢就倒在这个整个圣殿的祭坛上，所以这的确是污染了整个的圣殿。那么后来呢，不是有了马克比家族的人起来呢反抗，那么最后呢起来接近圣殿，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罗马是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段很壮烈的故事。那么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说，这个为什么亚安提阿四世他能够希腊化整个的犹太整个的以色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耶孙，那么他希望做大祭司，所以呢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希望这个争取这个安提阿来封他做大祭司，所以最后呢那个真正大祭司就被杀害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接近圣殿刚好是2300天，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段故事。那么这个是指着希腊帝国的时候，那么现在讲的罗马帝国，如果罗马帝国要兴起，那罗马帝国完了以后，然后呢才有第五个国，然后主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亚古斯都完了以后才有主基督，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到底亚古斯都完了应该在哪一段时间他要降生呢？那根据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希律王的时候。那么大家还知道还记得吧，就是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二章讲的金银铜铁是讲到罗马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有很早的历史，波斯帝国也是，现在怎么能说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王，怎么说他是金头的？圣经有没有讲错？到底圣经有没有把历史弄错？没有弄错。你如果读到第七章就很清楚了，你就知道说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呢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他的势力才延伸到地中海，这是一个。还有不止如此，因为那幅图画呢是指着一个弗罗的梦，以色列人好像一只羊一样，先是在狮子的口里，然后呢就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口里，所以这个历史呢是以色列的血泪史。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豹熊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豹从熊从海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帝国有很悠长的历史，但是呢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把他的影响势力带到了地中海，不止如此，而且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嘴里，所以这个叫做从海中上来，因为这是弗洛所做的梦。所以你看见波斯也这样，波斯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到了古列将军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波斯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不止如此，而且现在他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就转到他的口里，仍旧是那只羊，以色列仍旧亡国，不止亡在巴比伦帝国，也亡在波斯大帝国，好像这个是没有结局，好像一直这样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所做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我们所说的豹是第三个，这个不知名的时候是第四个。那豹呢是指的希腊帝国，这个不知名的时候呢是第四个帝国。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帝国在希腊半岛巴尔干半岛，或者那然后呢那个谁呀、这个罗马帝国是在意大利半岛，这两个都在地中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起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不光是他本来已经在地中海，所以他势力本来在地中海，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把以色列这个羊含在他的嘴里，明白吗？好，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希腊帝国那个特别小脚要把以色列人含在他嘴里的话，一定有人引狼入室才对。那个耶孙就是引狼入室那个人，后来他封他做大祭司，后来那个另外一个大祭司真的寻到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才圣经里面的2300天，就是我们 在但以理书所讲的。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是希腊的历史已经过了，那现在希腊帝国完了以后，接着下来应该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什么时候从海中上来呢？那就是说什么时候罗马帝国它到了这个影响力，它不光它本来就在地中海，但是呢最后怎么样，它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它的嘴里。那同样的，你要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嘴里，一定要引人入室，引狼入室才可以。那么引狼入室这个人不是耶孙，引狼入室这个人就是希律。那希律呢，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以东人，但是他说他已经归化到犹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你若问希律的话，他也过逾越节，他也做这个也做那个，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但其实呢他不是。那么最明显的，如果今天大家看古籍的话，我们要问你，有一个古籍就叫你想起第四只兽怎么从海中上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义的一个第六页，最后一页，第六页这个讲义。如果大家今天去以色列，如果你的飞机是在特拉维下来的，然后你沿着海边往北走，你大概走一个钟头的样子，你就到了有一座古城的遗迹，那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大家知道，前面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那么这里呢，是希律盖了一座大城，一个港，而且在他的这个心目中啊，他希望说这个该撒利亚这个港建好了以后，应该超过从前其他的港，这是他最大最大的雄心。那么在这个港建好了以后呢，他当然献给谁呢？自然就献给了雅古斯都。所以就是雅古斯都的时候，他绝对忠心于雅古斯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那个你再过去一点，那现在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啊，再靠近你这个有一个宫殿一样的，那么这是我们姊妹很会画画，她已经画上去了，其他都是废墟，你看到吗？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在废墟上呢，我们已经画上了一个宫殿，那么那个其实是希律的宫殿，这个不是指着在耶路撒冷的，是指着他在该撒利亚的。那么等到后来希律死了以后，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谁住在这个宫殿里呢？就是比拉多。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希律，死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比拉多。希律也好，比拉多也好，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住在这个也该撒利亚，而且就在该撒利亚突出来的一块地方，很明显要突出来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说呀，这个罗马的势力怎么会到以色列呢？就是因为希律他建筑了这个港，然后呢他尊敬他，然后就在港口上面就盖了个庙，那个庙就是雅古斯都庙。那么你知道啊，保罗不是就从那里后来被解到罗马去吗？保罗应该都看见那个庙，应该都看见那些建筑，但是今天如果你去的话是一片的废墟，但是所有考古学家非常的惊讶，在底下所埋藏的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呢我们所知道的最就所知道一块是港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希律的王宫，或者说是比拉多那个地方。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的话，你如果在旁边，你好像你能感觉到那只兽就是从海中上来。那谁把它迎接上岸的呢？很明显的是希律。所以希律是完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在所有的古迹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古迹像该撒利亚一样今天还在，而且今天还是那么样的壮观。那么后来是因为地震海啸，这是海啸摧毁的，完全是海啸摧毁的，否则的话是非常宏伟的建筑。那么我们晓得保罗后来关在比拉多这个殿，因为后来比拉多给别的巡抚用去了，那么所以保罗关的也是关在那一带，你记得保罗在监牢里面。所以每次讲到该撒利亚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是罗马的象征。那么罗马的代表像巡抚啦，像谁啊，像比拉多了，那他们的首府在哪里？就在该撒利亚，他们办公在哪里？等到耶路撒冷有事了，他们就下到耶路撒冷去。好，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应该有个概念，就是说所谓西律的时候主耶稣降生，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是西律引狼入室，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罗马第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想非常非常清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仍旧在这个仍旧是在这个列强的铁蹄之下，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罗马帝国。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这一幅的景象很清楚的，尤其如果你在海边就看着，你又到过，你就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律是绝对效忠雅古士都的。那么等到他希望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雅古士都当然就回馈他。那么曾经有一度呢，他被追赶，曾经有一度他失去了他的势力，结果他就爬到罗马去。那到了罗马，你知道罗马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议会叫做 Senate, Roman Senate。那么这个罗马议会呢，就封他，给他一个封号，那个封号叫什么呢？叫做犹太人的王 ，The King of the Jews。一模一样的，和这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来，他说那生下来在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你知道很有意思，你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西律这些几个博士不是一下就到王宫问西律这件事，不是，他们在街头问，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应该降生在哪里。所以呢，很明显呢，他到了来到了耶路撒冷，说他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根本西律还没有听见，后来西律听见，你看见吗？所以先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在满街跑，大家都说哦，有几个博士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要做犹太之人的王在哪里。那么最后呢，才传到什么西律的耳朵。但是不要忘记，在主前40年的时候，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就被封作犹太人的王，三年以后他果然就做了加利利，就做了犹太，就做了撒玛利亚的王，没有疑问。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这个就是，那么所以他就真正道道地地的做了犹，不折不扣的做了犹太人的王。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背景以后，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西律要杀主耶稣。因为对他来讲，因为西律向来他就是嫉妒心非常重，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个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他死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没有人会哭他，没有人会哭他。西律有办法，那么你们不要哭吗？我总是无辜的就多杀几个人，结果呢，你为了那几个人你要有眼泪，但是起码做个样子，就好像替我流眼泪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人，这样的一个凶暴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听说主耶稣是这个，一听说有人从远方，尤其是几个博士，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是研究星象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把博士暗暗招来，就问说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然后大概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小孩子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先去，然后你们好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在西律眼里他一定要除掉，像主耶稣这样，一定要像主耶稣这样。所以我们才晓得说，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在凡是两岁以里的他就通通杀尽。那么你知道，因为在这个伯利恒啊，那个拉杰的坟墓就在旁边，拉杰根本就埋葬在伯利恒旁边，在以法他就在那里啊。结果呢，他呢听见他的儿女这个他听见，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他不能得安慰嘛。他不得安慰有两次，一次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就是近期的应验，对这个预言的应验，这是耶利米讲的嘛。就是耶利米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在公元前大概是500多年前，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有的人从被掳到北边经过伯利恒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啊，这个拉结他在坟墓里面就嚎啕大哭，这是完全用诗人的形容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在，他们不肯受安慰。那么你说在拉玛听见，拉玛怎么会听见的呢？